Testing。弟兄姐妹平安，听到吗？
听到。
听到。我感觉很奇怪，我 每一次来讲到好像都是诗人做主席的。我是碰巧还是刚刚好啊，就是说这每一次。但是我很欣赏就是国语堂的敬拜团队，就是我觉得国语堂的敬拜团队很容易带进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敬拜这个我是非常感动也谢谢他们的努力也希望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敬拜在家里面看这个主日崇拜的，我也在这里跟你们问安，希望你们也可以尽早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崇拜。但是我知道有些老人家也很难也是家庭也是很难，但是也是尽量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 能够在教会一起碰面但是彼此关心去年的时候我去英国探讨就是年会跟当地的一个差会叫海外华侨布道会在英国的 Manchester 就是哪一个地方就创立一个香港的新移民的教会，现在大概五个月了，感谢神，今年我们正式跟那个海外华侨布道团他们这个布道会这个签一个协议书，就是在未来三年当中我们会支持他们在当地职堂的工作，所以不单单我们每月会支持他们的基金另外就是我们会跟他们有很深入的沟通，就是我们在事项跟他们我跟哪个职堂的牧师有一个沟通，就是商量怎么推展这个职堂的工作我们每一年也希望差派短宣队到哪边去，就是一队或是两队去帮助去支援当地的新的教会。可能大家不知道你哪个背景会说那么多的香港人会移民到这个英国，因为这个香港的政治的变动的时候国安法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不安全，所以英国特别在两年前有一个特别的 visa 签证，让香港的移民凭着这个 BNO 的 visa 他们就可以申请到英国落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大概五年以后就可以申请这个所谓的 green card， 就是说可以住在哪边，所以这个是很恩待这个香港人的一个机会你知道一般来讲到一个国家好像美国你在这边有工作有申请这个工作证工作证五年以后你才可以申请 green card， green card 还有通过什么两年三年，所以一般来讲到一个地方申请到一个这个居民卡的时候大概是起码七到十年李在政务是最近也拿到的 green 卡了，他差不多用十年的时间了才拿到这个 green 卡，这个这为什么很多人另外很多人就是离开都是有讲不出来的难处，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支援当地。但是我也跟你讲，我去的时候发觉不单单粤语堂的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因为当地其实每一年有十万个这个留学生在哪边，因为是美国签证中国留学生在这边已经越来越小，你也感觉呢中国留学生在这边越来越小一般来讲每一年是五万人，现在越来越缩小了，很多人就跑到英国去，就是每一年十万个中国留学生所以我也有机会接触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对信仰很开放，所以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在职堂里面也看到一些当地有一个大学的团契，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哪边，所以也带修仙也做这个工作。另外新一代的新移民也是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很大的需要，很多的青少年搬到哪边去，就好像我们美国出生的在这个第二代的这个适应移民当中也帮两代的一个沟通，对信仰的一个保持这个信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英语堂其实也可以参与这个新一代，我们也碰到一些印度人，印度人也是修仙也做跨文化的 一个工作，其实讲英语的也可以做这个宣教，这个短宣队参与。所以现在我希望可以先放一个短片，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短宣队啊，再去在一月中到二月初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短宣的啊，哪一个 PowerPoint 可以先放出来，我们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有记述今天的讲道，就是回归门徒的召命，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啊，这一次短宣队就是这个 PowerPoint 可以出来吗？就是那个宣教来的啊，这次短宣队我因为我们是配合当地的教会，新的教会，他们是农历年的时候有一个找到吗？哪个短宣？哪个 PowerPoint？ 郑牧师，我那个短宣队那个 PowerPoint 有没有？我已经送给你们了，很早，不然我就先讲到才。这个是讲到的 PowerPoint， 我是另外一个 PowerPoint。 没有好，我可能找不到吗？找不到，你这么是可以，我 Doris 已经 send 给你了，就是说其实我有一个 Iris 我的电脑，OK， 好，我们先讲到吧，就是以后再介绍吧，好，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讲题是回归门徒的召命。就是经文刚才也念过了，就是说这个也不行，这个 pointer 也是不行。在哪边控制可以吗？就是哪边下一张，现在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可以，因为它没有放出来。好，今天讲就是回归门徒的召命，是吧？我想透过耶稣基督当年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一些人，怎么呼召他们，是差派他们到各城各乡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提醒我们怎么才是主真正的门徒，做门徒要付什么的代价。我发觉今天我们讲到门徒的时候，很多人是对这个门徒没有真正的了解，一直到我们说是我们是主的门徒，但是好像我们没有真的做门徒这个一个召命。所以我希望从这个今天的经文可以大家思想，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做门徒的代价。刚才我们所念那段圣经，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宣讲是震撼人心，也是改变很多人的生命他也行过很多不同的行迹奇事，医病赶鬼，所以当时他的名声大噪吸引很多人慕名 来想看耶稣，一睹耶稣的风采。另外有些人出着好奇心，为什么耶稣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5000人？当时那个时代也是很多穷人他们知道有这个神迹以后，他们也希望可以就是每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可以用一些方法可以把这个鱼变成这五饼二鱼，是喂饱5000人，这是我们没饭吃的可以跟着耶稣就有饭吃 所以当时召集很多人去跟随我们的主。最近在网上有一个疯传一段消息，这是美国阿本里斯大学，就是 Asbury 的大学，在2月8号早会一个崇拜以后，就有些年轻人昼夜不停在哪些在哪里认罪祷告悔改，这有个福星的聚会。当时这个一般的早会其实很普通一个早会，那当时的讲员也是讲到这个认罪悔改的道理。后来有些年轻人是大学生回应，就是在哪边一直在悔改，一直在认罪悔改，也一直有崇拜。结果一个小时的一个敬拜的时间变成是130个小时的一个连续的敬拜。这个福星的火就蔓延到传出的时候，美国附近哪个每一个州的人就开车到这个 Asbury 这地方去看这个复兴的聚会，从几百人的一个聚会，但突然之间就增加到1600人，因为他的 chapel 他的堂会里面只能容纳就是1600人的一个地方。所以但是有一些人去的时候要在外面排队，你知道要排多久？起码4到5个小时，所以4到5个小时，这个呼吸的火到今天，如果你算一算，这2月8号到今天就是32天，从这个复兴聚会在这个大学的礼拜里面传到东岸去啊，也感染很多的地方的大学里面，产生这个复兴。这个复兴的火从东岸到这个中西部。另外传到我们现在加州的 也看到很多的福星的一些也传染到我们中间。我最近听一个牧师讲到为什么有这个福星，张伯利牧师也讲到，就是神在看到美国今天就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很多年轻人受感染，今天我们同性恋，我们的变性人，我们的很多的话题已经开放到一个地步，就没有那个真理在。所以神看到这个时代的堕落的时候，就透过这些年轻人就进行兴起这个复兴的一个聚会，这就是要把整个美国就要带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悔改。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人，这个大学生，这些个大学生一直传出去的时候，变成我们下一代整个教会的下一代就有希望了。我也听过一个粤语牧师这样讲，他说为什么有这个福星，因为最近在美国有一个音乐的颁奖礼的上面有一对乐队，你知道他的装束是什么？是穿成一个敬拜魔鬼撒旦教的一个装束，在里面公开是鼓励哪些年轻的乐迷去敬拜那个撒旦教，就是魔鬼教。所以因为这个属灵增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有兴起这些年轻人，在大学里面就兴起这个复兴的聚会，所以影响就反为这些年轻人。所以今天的属灵的增长是非常的，当天耶稣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是想跟随耶稣。今天这个复兴聚会的主题也是讲到耶稣的本体，要悔改 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要渴望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路加福音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碰到3个人的时候，有些人想跟随他，有些人他呼召来跟随他，有3种不同的情况。耶稣特别针对哪些人向我们提出一件事，就是说做门徒是需要做门徒付的代价，也是要明白这个门徒的召命是什么。所以从这个门徒的代价点，我们思想三方面的一个3点，就是做门徒不是一下子的冲动，乃是有付代价的行动。下一张吧，跟我放这个也是有这个问题。圣经说的路加福音第5章57节到5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 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即使人手没有枕头的地方。这里提到一个人，看到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一满热情的跟他说，如果你是耶稣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一个年轻人说，我要跟随主，你有什么反应？你当然会鼓励他，对吧？就是啊，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啊。耶稣鼓励他，也对他说，这个也接纳成为这个门徒的一个行列，对吗？但是耶稣当时好奇怪，他的语气有些傲慢，甚至乎有些感觉是好像很不客气一样，对吗？一个人来跟从你，没有欢迎他，反而拨一盆冷水去。耶稣跟这个人说什么？他说，你要想清楚。他说，你跟我的时候，耶稣说，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说，你不要一时冲动来跟随我，你说你要跟随我，无论我到哪里去的时候，你知道我要到哪里吗？你知道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出生的时候没有个枕头的地方。耶稣跟他说，不要一时冲动，要思想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来跟随我，要认清楚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你跟随他有没有付代价，先想这个代价是什么的代价。不是好像说很多人跟随一个人，我们都很坦白说，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人是追随一些潮流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随他们去做，好像一个群羊的效应一样。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唐人街，找一个餐馆哈。找餐馆之后，我们就说，因为人生路不熟啊，我们就看一些餐馆，要进去要喂饱我们的肚子吧。经过这餐馆的时候，有些餐馆是看一下没人在里面的，只有两三桌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坐在哪边。走过两间以后，我们看到另外一间就是大派长龙啊，客起云来，就是人都是在那边等，一个很长很长的。里面我看一下，很多人坐满了，都是很香很香，很多坐满的人。如果你选择的时候，你会去哪一个餐馆？当然是人多那个地方了，就是我们跟随这些人的时候没错吧。这个年轻人，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啊，一定没错，没有碰钉了，就是没有跟错了，因为大家都跟嘛。但是耶稣跟他说，你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一时冲动。他说，你跟我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这个人说，无论你到哪里去，我就要跟随你。你知道当时耶稣在路上是正在去哪个地方？去耶路撒冷。耶稣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是准备要受洗，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说，你的门徒，他一直跟他的门徒说，我上耶路撒冷就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就是我要三天以后复活。耶稣也讲，你跟随我的，你想得到什么好处，其实你要知道不是你想象那么跟随的好处。他说，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段经文是耶稣是应用诗篇第八章第八节，哪一段圣经讲什么？哪一段圣经讲到神要交付人是管理世界万物的权柄，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行海道的一些活物。神说你要管理他们，好让他们有安身之所。但是耶稣讲什么？他应用这一段经文上，每一个生物，每一个地上的受造物都有一个安身之所，但是人子来到这个世上是没有个安身之所。耶稣出生的时候在哪里出生的？在马槽里面出生，对吗？没有个什么。他说，我这个使命就是要做一个传道这个使命，所以我没有枕头的，你还是要跟从我吗？后来耶稣也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很多的装备，有信心的依靠神的供应。 跟随的耶稣呢，就又做一个凭信心的生活。我们不是跟耶稣的一次困难都没有，但是耶稣应许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经过，我们要凭信心过这个生活。但是你想到如果我跟随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要付代价来跟随耶稣？不是说今天我们跟耶稣就好像拿一个享天堂一个门票，就是这样子。真的跟随耶稣，当时耶稣要求是每个人想清楚才来跟随我。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第二个代价是做门徒要赶紧的回应，不能故意的拖延。耶稣碰到另一个人跟他说，就是你来跟随我。那人说，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段经文耶稣碰到了你来跟随我的，哪一个人先有个要求，是我不能跟你，我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是耶稣也是讲好像一句 不合乎人情的一句话。他说什么？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就去传扬神的道。耶稣讲这回应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一个人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有埋葬的他的父亲，就是尽他的孝道，是一个合乎常理，也是一个很足够的理由，对吗？但是耶稣好像没有容许，好像反而说 OK， 你不敢回去，就是反而说让死人埋葬死人。所以我们听起来耶稣为什么有些不近人情超乎常理的感觉，为什么一个人的父亲死到时候不让他去埋葬他的父亲？但是如果你知道犹太人安葬的仪式的背景跟我们今天做追思礼拜或是我们中国人安葬的仪式是完全不一样，当时犹太人耶稣知道他是犹太人，一个安葬的仪式是怎么做？犹太人当一个人死掉以后，他会把这个尸体放在一个墓穴里面，那个墓穴是一个洞，洞里面有个石桌在上面，他会把这个尸体不是放在棺木里面埋在 土里面的，他是放在一个桌子上面，一个石桌子上面，然后他就离开哪个地方把这个洞关了，等到一年以后这个尸体的肉互化变成骸骨，一年以后再进去打开这个门，再进去把这个骸骨放在这个石台下面的一个瓮，一个瓮，这个瓮是放那个骨头，其实里面已经放他祖先的骨头在里面，他就把这个父亲的骨头再放进去。所以当时耶稣知道如果这个人呢，可以在路上随便走路的时候，其实他的父亲的尸体已经放在那个墓穴当中，所以他不需要回去埋葬他。如果他真的有回去的时候，是一年以后的事，是回去把他的骨头放在这个瓮里面，这个第二个步骤。所以耶稣知道他这个理由其实是不是真的理由，就是有拖延，就是一个借口，好像我父亲刚刚过世一样。但是如果他是真跟刚刚过世，他不可能在路上碰到耶稣，耶稣也没有可能在哪边去呼召他成为他的门徒。耶稣跟他说，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要传扬什么福音，一个平安的福音，传扬福音一个生死的一个关乎生死的一个东西，一个事件，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是关乎生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拖延了。最近我们知道土耳其叙利亚时候有地震嘛，对吗？我们联会也召集，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分配是收集一些捐款，是奉献到哪边。那当时的时候很多人中国也有派救援队到哪边去，很多国家也派人去。那你知道 地震以后啊，那些埋在土那个那些就是埋在地下的人啊，我们有所谓的亡经的七十二个小时，这是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不能把这些活人生还者救出来的，你知道那个记录是从70%会跌到哪几个%？是20%。过了三天以后，你就那个生存的几率就几乎只有1-2%。所以为什么救援队要赶快赶快去救援这些人？因为这个是很紧急的一件事，不能拖延，不能拖延的。所以看到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要赶紧说，耶稣说你不要让这些子口在里面就是成为你的难主，不来这边。他说你要赶快让死人埋葬死人，就是说这些东西这些人赶紧的，你就只管传神的道。所以我们了解的背景说，耶稣不是不近人情的，耶稣是对这个门徒的要求有付代价。第三点，我们看到这做门徒不是条件的交换，乃是要专注回答。有人说我要跟随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的不配进神的国。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你，但是耶稣同样好像不太客气地跟他讲，你来跟随的时候，如果你先要辞别你的亲人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甘甜的时候守护着你往后面看，不陪来跟从我。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在旧约里面这个门徒要求他的师父给他去辞别他的家人是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在旧约里面列王纪下19:20的时候，以利亚先知在看到以利沙在甘甜的时候有就呼召他，他把他衣服放在那个牛上面，以利沙就知道他这个行动是呼召他来跟随他做他的徒弟。但是这个以利沙怎么讲？他说师父先容我回去辞别我家人事才回来跟。那当时以利亚没有禁止他，以利沙真的回去啊，他不单单跟他的父母亲嘴，另外他也宰了一些牛啊，是请他的家乡的人呢、就是吃饭，然后很欢喜快乐的就辞别他们，就跟随耶稣。在旧约里面，其实先知没有禁止有呼召的门徒辞别亲人，但为什么到耶稣的时代，耶稣不给这些人做这个事情，好像不近人情一样？但是耶稣说什么？守护着来离的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不配进神的国，不是讲到救恩的问题，不是说你不能得救的问题。手扶着来宽告不配进神的国，这好像用耕田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当代的农夫耕田的时候，有把一个犁耙哈，有的牛在那边推那个犁耙，就是把那个翻土。那他耕田的时候有很直的，那么田才耕得好。如果他一直耕田着，一直往后看的时候，他不可能把田耕好，这个田也不可能有好的收成，因为都是乱七八糟嘛。这个不配进神的国，他是手扶着来离的不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这个不配行神的国不是救恩的问题，是不合适。是说如果你讲这个心态，你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有跟他交用自己以为的条件来交换的时候，耶稣说对不起，神国里面你不合适，因为你不是专心一意来跟随，你是三心两意，你很多交换的条件。那今天我们跟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让神很多交换的条件，神啊，如果你这样子祝福我，我就跟随你；如果你这样子我可以安排，我说10年以后、5年以后才能跟随你，我能有可能是交换的条件。但是耶稣说，这些人在神国度里面不配用，不合适。但是我们也了解，耶稣的身份 不是普通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也是不是一个智者。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所以他呼召门徒的时候，让这些门徒认清楚，你们跟随的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你是跟随哪个创造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虽然当时他是个人子的身份，但是他将来就有拯救我们，就审判有这个地上。所以你要来跟随我的时候，你要赶快就跟随他，不没有条件。所以这三点是门徒的代价。另外就是我们有看到做门徒的一个照明，第一就是什么，这个活场是很大。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件事以后，耶稣先立七十个人，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传平安的福音。耶稣跟他们说又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我到英国短宣的时候，我们探望这个家庭之后，深深感受耶稣这句话就是很真实，又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做一个家访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伯母，她本来是佛教徒，从中国大陆移民跑到这个香港，现在由香港跑到这个英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说她一生人，她本来有一个女传道帮助她，后来这个女传道她生活太困难，没办法去跟她了，所以她后来经过的时候，她说她如果卖掉这个房子到可以到英国的，他就信耶稣。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还愿了，我到美国神差派我来的时候你也要还愿。那真的他买到他的房子，但是当然我跟他解释，你信耶稣不是一个交换的代价，是你要信主。所以这个很多人这个需要，我们到哪边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很多的需要，就是做工的人多，庄稼的人有收着庄稼都做人少。信心依靠神的供应，耶稣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每个门徒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你只管出去的时候，因为当时出去传道的人没有现在有客栈的一个设备，哪一些人跑到一个地方就是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如果接待他们的人都会接待他们，这个人就是真正得救的一个人。这好像保罗到腓立比这个城市之后，第一个带他信主是什么人，就是一个卖纸布的人。这个纸布的人他信主以后，这个是互相的，就是叫尼底亚，就是说他信主以后就把保罗留在他们当中，要求他你留在，因为证明我是真的追随耶稣的人。所以今天所有跟随他主的人，他们会接待哪些传福音人士支持他们。今天我们差遣到这个英国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支持当地的宣教士，他们可以专心去服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照命，就是说我们看耶稣说你们出的要只管分享和平的福音，耶稣说到一个地方就跟他们说愿平安临到你们当中，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们，你就进去可以吃他们的东西，如果不接待的时候，你们要讲也要到街上做什么，把粘在你脚下的尘土擦干它，为什么？是划清界限，就是说，这个他说，你这家就没有接待你的时候，平安就没有领导他们，因为他拒绝你们。但是如果他接待的时候，他们福气的人不接待的时候，这个平安就领到你们当中，为什么？什么叫领导？叫这个和平的福音对他们没有效。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只管是传福音，不管他信主与不信主，所以我们只管传福音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信主，所以但是耶稣说不要怕。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怕就传福音，耶稣说你只管传扬和平的福音，这人信不信主是神的工作，是他自己的决定，是跟你没关系。所以我每次去短宣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在动工，神在动工，不是我，所以我没有这个负担，也没这个压力。我也希望大家，也感谢神，大家也推动这个幸福小组。我去圣基表，他们现在推动幸福小组第九届了。 他们这个启发的课程也是40届了。今天我们对宣教对传福音有没有这个感动继续去传扬这个福音？最后耶稣哪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因着他们把鬼赶出的时候，他们有感觉说神的能力在他们的欢喜快乐。但是耶稣讲一句什么？不要因着你们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着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有这个欢喜快乐。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夸你们侍奉的能力，或是你有多大的恩赐。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夸什么？今天所夸是你在神的面前你有什么的地位，不是在人的面前看到你有多能力，多有大的能力，多有什么地位。主要要看重今天你是属乎神的人，是神的子民，是神所爱的儿女。这个身份给你世上所有其他的身份都重要。所以也鼓励大家跟随耶稣的时候，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尽力的可以回应他。还是放哪一个短线的，对，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啊，可以放哪个短线的啊，可以给我多3分钟吗？可以关一些灯吧。很快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短宣队啊，这个英国的时候你就是英国的特色了，就是英国国旗啊，英女王啊，就是去年我跟这个 COCM 的总干事，就是叫李子峰，这是我们5年前请过他做宣教联会的大会的一个讲员啊，我们的宣教director 就是 Evan， 就是送我们去在机场送给我们。头两天我们住在 COCM 的总部，就是它是一个退休中心，也是 COCM 的一个总部。这个地方是在 Milton Keynes， 在中就是伦敦的以北，就是约克郡跟哪一个约克郡跟哪一个 Manchester 的南边，就在中间。有两个牧师很重要，就是推动这个粤语堂的事工，一个是叫 Lawrence， 一个是 Robert。Robert 就是我们在跟合作的职堂的牧师。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在哪边？就是因为是旧历的中国年了，所以我们是带一些礼物过去，带的红包。我们出发到在哪天住两天？我们出发到 Manchester， 就是在路上刚刚碰到一个卖东西的，他的名字叫 Mission， 所以我们把它拍下来。就是我们出发我们先到那个York 这个地方，这个大学的团体，这个毕业生就是一个大学团体的人，我们特别为他祷告。他们有个团体在这个大学里面再放下一张吧。这个是他大学团体里面，我跟他们讲一个福音的信息我们以后有 potluck， 就是对这个大学生跟职青的一个，我们去探访，就是路上也是蛮的到家里探访的时候，他们很热情招待我们，就好像我们跟你说就是好像当天门徒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接待我们所以了解这个就是我带他信主的一个伯母这个教会是租一个英国的教会，在下午的3点开始崇拜的情况去年我去他是40个人，现在已经差不多有80个人我们的同工就是做主日学的带领主日学的时间也青少年会后散会以后，我们有分享交流，也是很多年轻人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也有机会对一个大学生传福音。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参观是 Manchester 一个教会当时是1月的时候，英国很冷，就是下雪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住个在有3个小时到哪边，这个是 Manchester 聚会的地方。同样他们几个月从40-50个人参加到100人师母在哪边讲到也是有团契的时候，这个很多年轻的家庭搬到这个英国是很大的需要我们也带领一些中学生的工作，新生一代 我们啊、现在有两个教会，我们是开始支持第三个教会在 Thameside、我们是找一个租的地方，我们是他不是带我们去、看哪一些可以租的地方、所以有三个地点希望可以租的地方，我们可以开始第三个教会、我们继续去探访，就是另外一个家庭的、探访、新生一代有两个教会在这个 Middle Clean 附近，他们一个学校里面，我们做一些学生团契，就是中学生团契，所以我们带领他们的一些，就我们参与是带一些活动，他们唱歌，我们回到好像青少年，这个就是时代带你少年团契时代的康斯拉一样，就是带你们做游戏，他们很开心，我们也去，Birmingham 就是波明汉，就是一个浸信会去参观、这个牧师是做了十年的宣教士，所以开放他的教会给这个、香港人去在聚会，这个特别的新、一个、接待新朋友的一个、农历新年的一个聚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据点，可以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后来我们也有、崇拜后以后的活动，这边有个宣教士，他们是做回教徒的一个工作，我们也去参观最后一个教会是、在修仙的 Building Church 一个中国教会，他们本来是有关门的，差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后来新移民到的时候，他们忽然之间到一百人的一个聚会，所以看到这个需要，我们也去参观。我说就是这个是中国留学生在哪边有十万个，我接触一些中国留学生，跟他们谈到信仰的问题，他们也蛮开放，有些人信主在哪边做义工，在一年的时候参与这个宣教的师父，新生一代就是很可爱的、少年人、在我、可以放下一张吧、好呀、这个是我们碰到一个、印度人，就是巴基斯坦的人、这个也是有一个机构叫 Operation Mobilization， 他们会做这个、跨文化的一个活动、一样就是又收的庄稼都做工的人少，我们就可以参与这个短宣、职堂的短宣祷告纪念、也为那个职堂的牧师祷告，他们的新心灵结校的装备、报名参加我们每一年的短宣队、所以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事工，也有一些客家温州人的事工在哪边开拓、如果你有新奉献在 lvc.org 里面，我们晚上可以奉献，特别注明是英国祠堂、这个是我的分享。好，最后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从到这里我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吧。主要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聚会，我们求神也是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要成为神你自己主的门徒的时候，要思想我们的代价，也看到神怎么带领我们教会过去里面、也召集一些、新移民当中，我们也希望到英国也纪念同样的、新移民到哪边，也让他们有机会，我们知道只有 60% 没有信主，他们只有 30% 信主的人，我们也希望这个职堂工作也是推动每一个教会者参与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祷告里面的服事，也就是因着神的能力给我们的服事的一个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